好，弟兄姐妹早啊！那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这边，一起来学习救恩神学啊！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盟约神学，主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可以一起看到你救恩的奇妙，也看到你是如何的恩待我们啊！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盟约神学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可能有听过约，对不对？但盟约神学有没有听过？
盟约听过，但是把它放在一个时
放在
代。
一个神学的角度没有哈，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近代的，就是神学的一个发展啊。那我等会我会介绍一下这个盟约神学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很重要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哎，走不下来。好，哎，所以今天我们会先看一下盟约的定义。然后再来看盟约神学的这个意义跟内容，还有最后就是看一下它的应用哈。好，那约这个字，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圣经里面就是经常出现哈，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有出现。那我觉得最最大家可能最最有就是说。著名的一个约，其实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哈，所以特别在这个新约里面也经常会提到这个约，比如说这个路加福音第1章72节那里啊，他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这个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然后《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个是一直贯穿在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哈。还有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就是。神跟挪亚立的约啊，在创世纪里面第6章18节那里讲，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啊，这是神跟挪亚立约的开始。然后后来挪亚出了方舟，神又坚立跟挪亚的这个约，就是神说要。与地上一切与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那就是这个彩虹，对不对？彩虹的记号。所以这些约都是在旧约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约。那但是呢，旧约里面也提到一些约，我们感觉不是那么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6章7节里面，他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那这个我们可能。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说神什么时候跟亚当立约了呢？那这些就是先知从这个旧约的这个信息里面，他们整理出来的，就是其实神也跟亚当立了约，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最初跟亚当说，你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其实就是一个约，就是我们等会儿会看到这个我们。在盟约神学里面，跟亚当立的这个第一个约叫工作之约，或者说行为之约啊。那我们很熟悉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跟我们立的一个新约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耶稣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每次这个领饼杯的时候，我们都会重复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啊。那还有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第8章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像这些都是在 讲到这个"约"这个字啊，所以这个"约"这个字呢，其实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那我们来定义一下这个"约"到底是什么啊？什么叫约啊？特别是神跟人立约，这个约啊，跟我们平常想象的我们工作、我们现在的这种合同、契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神跟人之间所立的这个契约跟协议呢，一般会包括职责的规定啊，或者说我们应当完成的事情，然后呢，也包含这个神的一个赏赐的应许啊。那特别在圣经当中这个定义其实跟我们现在有一些契约是相似的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契约其实都是从圣经的这个约的里面 derive 出来的，一般就是两方他们会清楚的写清楚，就是说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你违约要怎么样，我违约会怎么样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哈。那神跟人之间这个圣经里面的立约也是会包含promise 应许，也包含神的这个诫命。神的意思，叫 prescription 或者说 commandment，然后也包括这个 penalty，就是违约的话，神会对人有一定的这个 penalty，然后盟约的一些要素就是有启示或者说有誓言，有见证，有这个 proclamation 声明。还有就是一些记号那我们等会会具体看一些约，比如说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那就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立约的这个神会先 proclaim 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这样的一位神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proclamation，然后呢，有这个一些 document，书面的一些文件，那就是摩西的这个十诫或者律法律法书然后也有立约的一些象征那比如说立约的一些 sign 或者说 symbol 那就在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割礼，像这些就是会不是说所有的约都有这么多的要素，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约都拿出来看呢，它会有这些东西好，那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呢也用这个 Testament，在 Greek 就是新约的那个圣经是用 Greek 写的嘛？那它那个 covenant 这个字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 covenant 约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遗命的意思。特别是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9:15-17那里它就是这个 covenant 是同样这个字翻译成遗命比如说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一句经文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就是讲到耶稣是新约的中保，他死了是为了，是因为人在旧约之时所犯的这个罪过，在这旧约的下面，我们人都是犯了罪，神用旧约把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罪的里面，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死的，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就是这个约里面有一个应许，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遗嘱是什么时候生效呢？当然是这个留遗命的这个人死了才生效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人死了，这个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句经文呢，其实它这个遗命跟这个约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经有时候会用遗命来称这个约它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在受死之前跟我们立的这个约 立了这个新约啊，然后他死了，然后升天，所以他这个约是在他死后有效啊。那这两个字就是我们会，所以我们的圣经有时候叫我们圣经现在叫新约旧约，用的就是这个 Testament，但是它其实跟 Covenant 是同样的意思。好，那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盟约神学哈。那我刚刚讲说盟约神学，因为我们都很熟悉圣经里面这个字经常出现。那盟约神学是什么呢？盟约神学其实是一种，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架构来看圣经，是一种圣经的诠释方法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神学架构来阅读整本圣经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他是怎么看？就是我们怎么看圣经？你用怎么样的一个思路来看圣经？这个盟约神学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思路，让我们看整本圣经有一个整全的一个结构，用这个约的结构来看圣经啊。那比如说圣经的救赎，他就会从圣经的救赎的起，因为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救赎，那它的开始呢是始于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一个盟约的关系。等会儿我们讲这个是一个叫救赎之约，是三位一体神之间他们的一个约所以救赎呢是从三位一体神之间的这个盟约开始的。然后呢，圣经的这个教义涉及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盟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把神的这个恩典的这个之约，慢慢的在旧约在新约这样展开来，这样呢，就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有一个一致的一个看见啊。然后同时我们讲到圣经的伦理，就涉及到我们跟他人之间的一个盟约的关系啊。所以，盟约的神学就是贯穿整个圣经，我们怎么来看圣经？所以这边具体再讲一下，就是圣经是通过在这个 continuous 连续的这个 covenant 里面展开，从亚当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新约，这之间就是神不断的与人的一个立约啊，讲述一个统一的一个恩典的故事，就是这个旧约跟新约是连续的，是一致的一个故事，是同样的一个神的恩典的故事。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盟约神学呢，他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重要，他是盟约所有的圣经里面盟约所预言的那个一位，是我们为我们的罪守约的这个弥赛亚，所以盟约的中心其实就是基督，因为所有的这些盟约，它要么就是指向基督，要么就是被耶稣基督所实现。所以圣经整体的一个故事都在讲，神怎么样守约施慈爱，最后这些约是被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所有神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祝福在我们信他的人身上。然后呢，通过两个盟约之首，就是亚当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平行的关系，来让我们看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通过永恒的这个救赎之约，这个主要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自己教导我们。神怎么样在永恒当中，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有一个约定，要救赎一批他的子民啊。好，那这个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圣经从盟约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比较具体的讲，有几个。就是overarching，就是说，总括性的盟约哈，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救赎之约，救赎之约是三位一体神之间自己的约定，然后呢，跟亚当的立约是一个行为之约，然后最后是跟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个恩典之约啊，那我们就 一个的来看啊。那我们刚刚讲说，像比如说亚当的这个行为之约，神没有特别的说哦，我要跟你立约啊。然后这个救赎之约，在圣经里面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就说哦，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有这么一个约啊，不像这个神跟挪亚立约，神是清清楚楚的说我要跟你立约，或者说跟亚伯拉罕立约，神也是清清楚楚的，就是直接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的后裔立约啊，那所以这三个我们刚刚讲这三个总括性的救赎之约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呢，它呢，就是神学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种从圣经里面这个叫 good and necessary inference 啊，就是在神学上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神全备的旨意跟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有关，一切的必要的事情，神都在圣经里面明明跟我们说了啊。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用叫 good and necessary inference，就是正当且必要的推论，从圣经里面把一些神学的这个概念把它引申出来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圣经里面没有，但是我们经常会用的这个概念叫什么？大家有没有一个？三位一体就是 good and necessary inference，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啊，但是呢，神是允许我们通过圣经的这些记载，从圣经里面这样子推论出来的哈。那这个盟约神学，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之约啦、救赎之约啦，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这样子 deduce 出来的。好，这是一个，就是跟大家先稍微讲一下。好，那我们就下面就看，救赎之约啊，这三个约啊，总括性的三个约。救赎之约，就是我们刚刚讲是一个神的救赎计划也可以讲就是神的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计划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已经在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约，所以是在永恒的开始、永恒之初，父子圣灵之间所立的盟约它的 purpose 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他儿女的永恒益处神要拯救一群子民。所以根据这个盟约的条款呢，就是我们三位一体里面的父，选择了一群，就是拣选了一群人得救，然后圣子呢，同意通过他的生，就是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来救赎这些人，然后圣灵呢，应许要将圣子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要 apply 应用于神父神所拣选的人，就是我们其实前面几堂课里面有讲的，神的拣选，然后讲到圣子的救赎工作的完成，还有圣灵的这个 application redemption accomplished，然后redemption applied 啊，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之初他们之间的约定。那你说这些我从哪里知道呢？我怎么知道这个永恒之初神就做了这个事情呢？那有几节经文可以给大家参考的。约翰福音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比较多，6章37节，这是耶稣他讲的哈，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就是讲到父要拣选一批人，要给这个子，让子能够拯救这些人，就不丢弃他啊。然后呢，约翰福音14、16章就讲到，耶稣最后的祷告里面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讲到圣灵圣灵要来工作在所拣选的人身上像这些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讲到这个我们一切属灵的 恩赐，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父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啊，像这样的一些经文，其实就是说封赏在各个地方，但是呢，没有那么清楚说救赎之约但是呢，都在讲这个事情。好，那救赎之约的性质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所立的约啊，它的 purpose 旨在拯救选民。那关键性的一些经文啊，我这边列了一些啊，那它的要点就是说父子圣灵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嘛。那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拣选，子呢，是要做这个代赎的工作就是他要道成肉身，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要3天后复活这是圣子，就是基督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圣灵呢，把这个工作 apply 到他的神的选民身上这是救赎之约好，那我们就下面就看。这个行为之约，第一个神跟人之间立的约就是神跟亚当立的约。那这个行，这个叫covenant of works，叫行为之约也可以叫做创造之约，因为是在神造亚当的时候跟亚当立的约，或者说叫亚当之约是神跟亚当所立的盟约。那亚当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按照自然方式从他而生的这些人的代表，亚当就是我们的，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都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这样子按照自然方式生出来的，所以亚当就是这个约的一个元首那在这个约呢，在那个信仰告白里面是这样讲的：上帝第一个与人立的约是行为或者生命之约因为神要赐给人这个生命，上帝在这个约里面应许赐给亚当，并且在他里面将这生命给他的后裔，条件是人要完全顺服上帝。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约里面都是有一些 prescription，有一些条件或者有一些职责那亚当的责任就是要顺服，神的责任就是要赐给他永生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叫约。为什么叫行为之约呢？因为这里讲到有一个行为，亚当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顺服神，就是不要吃那个上而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行为，神要求的一个行为。通过这个行为，如果他做到了，那神就会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就是永生赐给他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没做到呀，所以这个行为之约就不 work，就等于是没有用了。所以呢，神就另外立了一个我们再看一下行为之约它的性质，是神与亚当立的约，要求是完全顺服赐永生。好，关键经文这里有一些那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第5章12到19节嘛，就讲到因为一人犯了罪，所以众人都犯了罪，后来就是因为一人的义行，所有的人都称义，这就是把亚当跟基督的一个对比。亚当作为我们自然人的一个代表，基督作为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说一个代表这个是一个约的一个结构，就是有一个约都是有一个代表或者说有一个中保在里面。好，那这个约的要点就是需要亚当完全的顺服。亚当，在神创造亚当人类的时候，就是要让亚当要管理，对吧？一个是管理，还有就是给他一条命令，就是不要吃这个禁果。然后神的应许就是永生。那违约呢？ 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死亡就临到人啊，所以这个是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约里面的一些要素，有这个 prescription，有这个 promise，有这个 penalty 啊在里面。好，那我们下面就要看这个恩典之约啊，所以亚当被约啊，神就另外立了一个约叫恩典之约。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因为这个不是要靠人的行为，不再像在亚当那个行为之约里面一样，要靠行为来称义了，要靠行为得神的祝福，而是这个祝福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信仰告白里面这样讲这个恩典之约，就是人堕落后，因此自己无法借这个约，就是行为之约得生命，所以呢。主就乐意立第二个约，这个约通称为恩典之约。上帝在这个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啊。所以前面这个约，神的应许其实就是生命。那因为人被约就得不着这个生命了，所以呢，神通过这个恩典之约要把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这约的要求是罪人必须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个约的应许是上帝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相信，也能够相信。所以这是完全是神白白的或者神主动的一个恩典要拯救一批罪人。好，那这个恩典之约的性质就是在人的堕落后设立的，是以基督为中保，然后赐给我们救恩。那这边有很多的关键的经文哈，最开始的这个应许其实就是在创世纪里面3章15节那里，神跟这个亚当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最原始的一个福音，就是 prototype 的福音，就在这个创世纪3章15节里面，神在这里面就已经应许了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个应许，神慢慢的在旧约里面展开，就是 unfolding，就是在这个恩典之约是神不断的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展开来比如说神就拣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 again 又是被约，对不对？就是在这么一系列的这些约里面，神慢慢的让人看到这个新约，就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遵守神的诫命做不到，所以神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耶利米书里面，神要把我们的心改变了，要把这个诫命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做。所以旧约整个旧约的先知书就是慢慢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约要出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旧约的这些约，就是指向新约，指向耶稣基督要成就的这些约那希伯来书，那就是已经成就，耶稣基督已经成就。希伯来书特别讲这个新约是怎么样成就啊。好，那要点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不再是亚当是我们的元首了。那基督也是幕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亚当，也是幕后的亚当，就是只有一个这个基督，就是说second and the last 就没有第三个了哈，只有就是通过基督耶稣，我们能够得拯救了哈。那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个恩典之约不是说他就绕过这个行为之约，而是因为基督完全的顺服，第一个亚当没有顺服，所以就被约了。但第二个亚当他完全的顺服，就是他称义是因为他自己完全的顺服，他的行为完全是称义的，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在他的里面呢，也就称义了。 哦，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是把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这个行为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这样看呢，其实这个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他们是有联系的。恩典之约并不是说，哦，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神都赐福给你，不是这样了，而是因为基督耶稣他完全的成就了神的这个律法，所以呢。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因为信他，我们有这样的义。那同时呢，也因为信他，我们需要行出行为的义来。所以这个是就称义跟成圣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嘛，哈。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神原来在第一个约里面要应许给人的这个生命啊，永生的生命。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就给我们啊，因为神现在看我们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行为之约了。因为神看我们是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这样子看，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替我们完成了行为之约，然后呢，我们被神看作是守约的一个人了。好，那这个恩典之约呢？我们刚才讲说是在这个救赎历史上这样子慢慢展开，神通过不同的人拣选不同的人来承受这个约，然后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恩典之约呢，是它有旧约跟新约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在旧约。我们讲说在律法时期，跟这个福音时期，就是旧约跟新约这两个时期，神这个恩典之约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那律法时期是怎么样的呢？律法时期这个约呢，是借着应许，借着预言，借着献祭，借着割礼。还有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礼仪执行的，就主要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他们的这些传统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约的实行啊，这些都是预表啊。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很多这些预言啦，这些预言肯定是预表耶稣嘛，这些献祭啊、割礼啊、逾越节的羔羊都是预表耶稣的要来的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些预表是借着圣灵的运行，也是有效的不是说旧约就没有效啊。足够有效教导选民，使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所以旧约里面一直他会讲，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哈。同样的，就这个约也是希望，也是需要以色列人有信心，不是信心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不是在他们说这些每天的献祭上，他们的信心是通过这些献祭知道将来有一个更美的祭，将来有一个耶稣基督来拯，弥赛亚来拯救，所以一样的需要他们的信心啊，知道借着他才能得着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这个约叫成为旧约啊，所以就说给大家一个 message 就是说，旧约，通过这些也是要去，要有一个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是因为他虽然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他已经信了，对不对？因为他的信，神就称他为义，一样的。所以旧约也是因信称义，那新约更是如此，对不对？那新约我们看，在福音的时期，这一切所预表的。就是旧约所预表的一切，这个预表的这个基督已经显现了，已经道成肉身，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死里复活。所以呢，执行这个约的条例就不一样了哈。第一个，它是通过传讲神的话；然后第二个，通过洗礼；第三个，通过这个圣餐啊。这些虽然数目比较少。 就是只有这么三个，不像旧约里面一套一整套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礼仪很多哈。但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神的约里面呢？是通过神的话，通过我们的受洗，通过我们领饼杯来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不像以色列人以前是靠着他们那些礼仪啊，知道自己是跟神有一个约啊。那新约是主要是通过神的话跟这两个礼仪，所以这些条例虽然他说数目比较少，实施起来也很简单，不像以色列人以前献祭的话要献牛献羊，对不对？很麻烦的那。我们这几个礼仪很简单，对不对？那外在的荣耀看起来比较少啊，不像那个以色列人献祭那么荣耀了哈。但是呢，这些条例对万国万民，就是它的 scope 更大，因为包括万国的选民啊，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而且以更完整、更多证据、更有属灵果效的方式表明这个约的意义。这个约称为新约，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恩典之约、旧约跟新约，这两个本质上并不是不一样的，本质上是一个约，只是他们的在旧约时期、在新约时期，他们的执行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其实都在一个约里面。只不过在旧约时代，神是借着这些让他们有这个信心看到将来。那我们现在呢？是回头看，在这个新约时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是回头看，借着神的话，借着洗礼跟圣餐来，纪念。圣餐就是纪念主跟我们立的新约嘛。所以是我们是回头看，以色列人是往前看，看到。新约，我们是回头看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立的这个新约，所以这两个约是同一个约都叫恩典之约啊。好，那刚刚我稍微也已经提了一下，就是这个恩典之约跟前面亚当之约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恩典之约不是要废除行为之约，刚刚已经讲了啊，因为他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帮我们遵守了这个行为之约。耶稣基督这个末后的亚当遵守了这个第一个亚当做不到的这个行为之约，所以呢，基督完成了神对第一位亚当所要求的。第一位亚当在行为之约里面，神对他的要求是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死复活，完全的做到。所以呢。他就为他的子民赎罪，就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神就看我们为义，所以呢就除去神的愤怒，所以这就是两个亚当不一样，在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讲得很清楚的哈，所以是基督现在取代了亚当，成为一切当当信靠耶稣得救之人的元首，我们刚刚讲那个亚当他的后裔就是。一切就是按照自然方法生出来的，就是自然生出来的那些人啊，自然生成，就从亚当的后裔，那是一个那是一个一个群体。那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边，是通过信心重生的这样或者说是圣灵所生的这一批人，就不是自然生的，是在基督里面那这个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就是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好，那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所以我们借着信心所以耶稣的完全顺服就归算他这个又是一个就是justification 嘛就是我们前面讲称义是这样子，我们是归算在我们这个义是归算在我们身上，然后在神面前他就这个义是记在我们的账上。神宣告我们为义，并视我们已经履行了行为之约，就是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面要做那个行为之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神看我们已经履行了行为之约，已经完成了这个行为之约，所以呢，我们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永生里面了 当神在他天上的法庭查看我们的记录时，他看见的是他儿子的完全顺服啊！所以这个完全顺服是耶稣帮我们做的，那这就是称义。那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做行为了啊！这个就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行出这个我们的行为就是成圣啊！好，这里就不多讲这两个的关系。好，那恩典之约，我们刚刚讲是在圣经中神的救赎的历史当中，这样一点点展开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个，看几个，这几个，就是叫 sub contract 或者 sub covenant 啊。那第一个就是恢复之约，就刚刚讲，这个神在亚当犯罪以后，在创世纪3章15节那边，神 proclaim 这个对亚当的惩罚是因为在行为之约里面，神 proclaim 亚当被约，所以有刑罚。同时，神就跟亚当立了一个这个恢复之约，就是神要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战胜这个撒旦。好，所以在这个应许里面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应许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些约里面它都有围绕一个后裔。神都要应许一个后裔就是这个后裔呢，这些所有的后裔其实都是要指向基督，那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每一个约里面呢，神在当时跟比如说跟亚当立约，他就在这个约里面就开始拣选他的这个应许之子那就亚当他的他前面两个儿子，一个就是该隐跟。亚伯，该隐就杀了亚伯了嘛，所以后来神又赐给亚当一个赛特，那就是从赛特开始，神就跟赛特这个支派有不是支派就跟赛特他的这个亚当的后裔就开始有这个关系，就是神跟他们有特别的这个约的关系，这个约就慢慢就是实行在这个后裔就赛特这个后裔下面。好，那再看下来就是神跟挪亚立的约这个叫 preservation。那为什么叫 preservation？因为不光光是跟挪亚立约，而且是跟其实是跟所有的创造界因为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用彩虹作为这个盟约的记号。你也可以说这个是神的一个普遍恩典的一个约，因为他要 preserve 人，直到神所拣选的子民能够。有机会来跟神得着神的这个约的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也说了，普遍恩典其实是特殊恩典的一个 platform。你没有普遍恩典，这个特殊恩典也没有办法从哪里出来人呢？神要是不 reserve 人类，我们这些拣选的人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个保全之约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恩典的约那同样的这个约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神在最初创造亚当的时候跟亚当立的约里面有一部分还是一样的，就延续在挪亚的身上，挪亚跟他的后代身上，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是在亚当最初的时候，神也给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是一个再好像又给重新来过的一这样的一个约那这个应许之子，当然就是我们就会看到，神在这个约里面，again 就是会把这个，其实就是所有的人类在这个洪水里面都被灭了嘛，只有挪亚跟他的3个儿子。那再继续看下来，特别是在闪族挪亚的第二个儿子是闪，在闪的这个这一族里面，神。继续，就这个约就继续下来，这个约就这样延续下来然后再看下面就是应许之约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地土，然后万国要因他得福那再看到他的后裔，在这个应许里面，神的后，这个对后裔的应许。是亚伯拉罕后裔要看，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数也数不过来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神的这个应许，慢慢的就是又扩开来，就是会越来 这个 scope 会越来，或者说人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应许是怎么样延续下来呢？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啊，所以旧约里面经常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句话就是会，其实就是一个约，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然后再看下来啊，这个约叫律法之约，就是神跟摩西，或者说摩西作为这个约的中保，神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这个约的主要的体现就是神颁布律法。那不是这个律法，不是说神好像叫他们你要行律法我才赐福你，其实就神的恩典已经在这个律法之先，因为先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了嘛，啊，所以这个恩典总是在前，这个行为，神要求的这个行为在恩典之后，所以十诫在出埃及20章那边，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个 proclamation 就是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这个总是第一句的啊，所以这个恩典总是先啊，这个律法是在后。啊，所以这个律法之约并不是行为之约，也是恩典之约。那这个约它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那12个支派它的这个神是就说是通过以色列这个 nation 这个国来赐福万国，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延续，也是一个扩充。扩张就是要通过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来成就神的这个恩典的约啊。那接下来就是神拣选这个大卫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就叫王国之约。特别在这里，神就把这个女人的后裔慢慢就比较越来越清晰了啊。这样子你如果看的话，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永远坐在宝座上。你从这里面，我们就慢慢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是永远是坐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后裔啊。那当然，这个神在这个列王国的时期，这个约呢是通过大卫的这个王室这样延续下来的啊。好，那当然就是在大卫。所罗门，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时候，后来不是以色列国分裂，对吧？然后分成南国北国，那北国先被掳，南国后来也被掳，就等于就是以色列国就没了。那这个约怎么办呢？所以先知就在这个时期就开始让人看到一个新约啊，耶利米书啦，以西结书都在预言有一个以赛亚书也是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从耶西的根要发出一支来啊，就讲到这个大卫的后裔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虽然亡了国啊，虽然以色列国已经不在了，大卫的这个宝座好像在这个国的这个世上的国，大卫的国已经没了，可是神已还是应许。有一位从大卫的后裔要出来，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而且是统治万古。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到耶稣是万主之主，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了啊。好，那就到了新约了。新约就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死、用自己的复活来成就了这个新约那这个神在基督里面，就是跟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这个约是神在基督里面跟教会立的约教会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信他的人那这个新约的一些经文就是刚刚我们也提了一下耶利米书，神要把我们的心变成一个。实心变成肉心，要把这个诫命放在我们里面哈。那这个后裔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哈。那这个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那这个应许之子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代表。 以前这些旧约啊，这个不同的这些旧约，他们的这个代表或者说他们的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子是不一样的人哈，就是赛特、闪、以撒、以色列国大卫的儿子。但是在这个新约，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代表啊，基督是这个后裔的这个种子，就是女人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基督就实现了所有前面的这些约，就是恢复之约、保全之约，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了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恩典之约呢，是这样子在圣经旧约、新约里面这样子展开，然后在新约基督身上成就。好。好，那我们最后就要讲一下这个。盟约神学的一些应用啊，第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要与人立约？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神创造了我们，那为什么又要跟我们立约呢？他为什么就不，就是因为在很多的希腊哲学，就是这个神的这个观念，就是神把人造了以后就放在地上，随便他们去，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还要给人一些obligation，或者说神为什么要给人一些责任、一些要求？好，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啊，这个信仰告白第7章的第一段啊，他说神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先要看到神跟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虽然我们这些有 rational 的人啊。神造我们是有 rational 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当要创，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要顺服他的。这是我们理性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这样。但是他们绝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跟奖赏。我们顺服神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奖赏可以。得，对不对？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除非他说神自愿开恩降杯，就是神 condescend 我看英文怎么讲？对，condescension 在神就神是 voluntary，神是自愿要 condescend 让我们得这个恩典，得他的祝福跟奖赏。所以呢，神也是确实愿意这样做，那他的这个降杯的方式就是跟我们立约，就是说神跟我们的差距，这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向神要什么东西作为奖赏的，因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要顺服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但是呢，神愿意把一些祝福给我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愿意降尊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约的关系。那这个约我们平常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好像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非常机械性的，好像就是一个合同嘛，我做这个，你给我这个，不是不是这样子，神跟我们的立约呢，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约，而且是一个他要跟我们有 fellowship 这样的一个约，是一个他们自己三位一体神他们之间的这种 fellowship 的这种美好，这种祝福，神要把它赐给我们，就是好像 overflow 到我们身上啊，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的一个他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啊？但是也同时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得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根本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得着这些东西的，所以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讲这个神。就在旧约里面，你看到耶和华这个字，对不对？耶和华这个字就是代表神跟人立约，神的，这是神立约的名字，the Lord。就后来我们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是翻成的 Lord，中文就是 亚伟，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在出埃及，出埃及记跟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是自由拥有那个字哈，其实这个字就是代表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哦，他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字的，就代表他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啊，the Lord。那神的盟约的祝福，其实我们刚刚也稍微都讲了，他在这个约里面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一个是按照创造来讲，我们本来就依靠神得生命，人不能离开神活着，对不对？我们一切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神。那盟约就是在创造的这个层次上更进一步跟神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创造是我们好像是 depend on 神，对吧？那个关系是一个 dependent 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按照盟约呢，我们是跟神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要跟我分享，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永生、他的荣耀。这个就是跟创造的这个 dependent 的关系不一样。是更进一层的一个关系，right？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之间，刚刚我也讲了，就三位一体之间，他们这个完全的爱，他们三位一体完全的爱，圣父爱圣子，圣子完全顺服，这个圣灵被圣子差遣，完成就是完全的荣耀这个圣子，他们之间这种互动。这种荣耀的互动，或者说完全的爱的互动，完全喜乐的这种互动，他要把这些，神要把这些也要跟我们一样这样的来互动。你看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所以这个盟约不是只是一个合同啊，一个机械式的一个合同，是一个 relation 的一个约哈。那我觉得最可能最。直接的可能，我们能想象的人世间的这个约，就夫妻之间的约，夫妻之间其实就是一个 covenantal 的一个约，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光光只是机械性的一个联合，而是一个生命的连接，一个所有的喜乐哀怒都是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接近这个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已经可以体会，神的这种跟我们的 fellowship 好，那盟约不只是个人的，更是集体的，就是说，神跟我们不光光是好像个人跟我们立约，我们信耶稣，所以神就赐福我，而是神是借着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他有联合，跟他有这个 fellowship，所以不光光只是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要一起成长，一起被 build up 所以在以弗所书，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神要充满在教会里面啊。而且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神要建立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每个人在里面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这个约怎么看到我们在约里面呢？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呢？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每个礼拜都要来，或者在团契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就是一个 sign，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约里面好，那教会的三个标志就是圣道，就是其实前面刚刚讲了，神要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礼，就是圣餐，还有洗礼还有。那 discipline，我们可能在教会，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讲的比较少，但是 discipline 也是一个，因为你在这个约里面，神必然神所爱的必要管教，所以这个管教这些东西，就这三个是教会 跟神立约的一个标志啊，就像以前以色列人或者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是通过割礼，或者以色列人通过很多的这个这些礼仪啊，来代表说我是属神的，我是跟神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是通过所以我们来教会要听道啊，因为这个圣道要洁净我们的。那圣礼也代表就是我们有一个 physical 上的一个跟神的连接啊，我们 baptize 受洗啊，就是一个记号啊，洗礼就是作为加入盟约的一个记号跟印证啊，一个 seal 就是印，好像敲了一个印啊。圣餐就是在团契当中，或者说在 fellowship 啊，这个团契应该是 fellowship 成为。成熟与坚固的记号跟印证，就是神通过这个圣餐，也让我们好像生命跟神连接，跟耶稣基督连接，来滋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哈。像这些，所以为什么要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些圣礼，就是这个道理啊。好，那还有呢？还有就是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要看到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一致的。是连续性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约啊，那我们怎么看旧约的一些律法呢？这些律法我们是不是现在还要继续呢？不见得了，为什么呢？旧约的律法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啊，一种就是叫道德律法，道德律就是 moral law，这就是十诫里面的这些它的目的是要揭示神的圣洁的标准，教导人如何在他，在道德上，跟神跟人相处。十诫就是前面四诫就是跟神的关系，后面六诫是跟人的关系。好像十诫这样的一些道德律，它是永恒不变的，有永恒性，所以呢，我们还必须一样的要遵守。那有一些跟以色列有关的，叫民事。律法 （civil law） 还有前面一些礼仪律法（ceremonial law），就是比如说献祭的这些律法啦，还有这个节期，以色列人有节期的这些这些律，像这些的话就是它的目的本身就是指向基督嘛，对吧？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讲很多，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那基督已经来了，那这些就没必要了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了，这些律法我们就不需要遵守，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已经被基督全部成全了，所以就不再是信徒的一个义务了。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经常现在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要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说要重建圣殿，这些应该说。像这个旧的圣殿，应该已经都被耶稣基督取代了，或者说已经都成全了，不应该再这样去想了。如果我们还要回去建圣殿，还要去建这个以色列国，要恢复这个以色列国，那我们就是基督就是白死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你如果知道旧约，新约就是。基督已经成就了旧约的这些东西，那你就不会再要回去了啊。还有呢，就是民事律法，就这些是特别神当时要帮助以色列人建国的一些律法啊。那这些呢，也因为这个旧约的这个已经过去，所以呢。就不需要我们现在，继续的遵守，但是就是里面是有一些神的原则是可以用的，好，这讲到旧约跟新约的连续性一致性，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以色列跟教会也是连续性的一致的，不要再把以色列特别分出来，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人觉得以色列国要复兴，这个已经我们现在信主的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真以色列人。 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跟现在信主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子民，是一致的一个，所以这个约，恩典之约是一个约，不是以色列人一个约，我们一个约，这两个都是一旧约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旧约是指向新约啊，所以不要再把我们跟以色列人分开来了啊，这个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新的神学，就是叫时代论，他就是特别要把以色列人跟教会分开来。他觉得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应许，这个应许还没来到，就是还没有实现，将来才神在比如说新天新地，或者是在耶稣来之前，神要完成对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应许。那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旧约全部用 literal 就用字面解释，神在先知书里面应许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样，他认为这个还没有实现，就是现在还没实现，还要等将来，耶稣基督再来那时候神才会实现哈，所以这有一些些跟这个盟约神学是相对的，就这个时代论跟盟约神学，盟约神学是把圣经看成一个整合的。一个统一的故事，那他呢是把救赎的历史分成一段一段的，就说以前他有7个时代，他把这个旧约的历史分成七，或者说人类的历史分成7个时代，特别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是，他是把它分开来2个时代啊。对，这些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这个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样去看圣经呢，就会旧约就看的不一样，新约也，那新约它也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新约是要通过旧约来解释，对不对？那他这样子呢，就这个圣经的解释很多就不一样了啊。那还有一个，他的这个重点就不在基督身上。因为他觉得每一段神都有特别的应许，那基督并不是最终的应许，所以他不再强调这个基督，所以这个是跟盟约神学最不一样的地方。盟约神学是强调所有的约都是指向基督，基督是中心，这是跟时代论，就时代论在这一块上是被盟约神学这些神学家 critique 的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批判的一个地方啊，那当然就是神学一直在 develop，一直在发展。那这两个就是时代论跟盟约神学这些神学家彼此的一些交流沟通，也许会因为时代论里面也有一些特点，有一些好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把它们 bring together，也许是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一个神学。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说神学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盟约神学也是近代慢慢是在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神学啊。那这个神学的特点就是，它让我们看整本圣经有一个整全的一个故事、一个概念，而且它的中心是基督。那这个是跟圣经很，我们看是跟圣经的那个符合的，因为圣经就是一直在讲基督嘛，基督是中心，对不对？好。好，那讲的这些，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些的这个我觉得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说，神跟我们立约这个事情，就说我们是谁，神要跟我们立约呢？神创造我们，对吧？就是我，所以我把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信仰告白的第一条再给大家看，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是没有，不可能向神要什么的。我们顺服是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神的恩典啊，他一定要借着他自己儿子的死复活来赐给我们他的荣耀、他的生命、他的喜乐、他的平安，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三位一体， 他们之间的约定，救赎之约，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然后通过亚当，第一个亚当，通过第二个亚当来实行他的恩典，所以这是我想我们最感恩的地方吧，就是感谢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的完全的voluntary 的一个 condescension。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嗯，
我也是，
好。你在录吗？